装备全面的圣经辅导员。辅导事工要求辅导员同时具备爱、恩典、知识、真理和经验等多重的品格和能力。如果把其中的一个方面拿走，则会造成辅导员能力的失调。举个例子，如果辅导员只是强调去爱被辅导者，却忽略被辅导者生命中罪的问题，这一定会影响到整个辅导过程。我们需要在头脑中储备各样的知识，但也需要警惕，知识容易使人膨胀。同样的，真理可以改变生命，但如果真理被一位严苛且缺乏爱心的辅导员所操控，也是很危险的。那到底如何在教会中兴起面面俱到的圣经辅导员呢？这就需要有一个面面俱到的装备和培训体系，教导辅导员如何像基督一样充满爱，如何像上帝对我们施行恩典那样对被辅导者充满恩典，如何储备和应用各样的理论及方法论知识，如何正确的理解圣经的真理，以及如何在辅导的案例中积攒经验。在这篇文章中，我想简要的向你介绍我们教会是如何培训圣经辅导员的。当然，身为圣经辅导员及门徒栽培员的导师，我自己也在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我们教会培训的过程并不完美，并且需要持续不断的更新，以使我们可以更好的培训门徒栽培员及圣经辅导员。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做的工作就好像是在建造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今天安装一个机翼，下周安装一个尾翼，隔一天安装一个引擎。我盼望接下来我们可以不断改善培训体系，使它可以更好的为教会服侍。第一节，针对所有人的广泛且普遍的培训。我们所设计的教会小组圣经辅导训练的目标就是训练教会中所有信徒。训练小组的内容和目的会在教会中提前向全会众通报，并且这些小组对全会众都是开放的。这么做的目的是可以将圣经辅导的概念教导给教会整体。第一阶的培训分为三个步骤。基督徒辅导教育基金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小组学习手册及学习指南，这也是许多教会的训练小组所使用的主要教材。第一步，通过人如何改变，教导有关圣经的成圣观的内容。第二步，通过救赎主手中的器皿，教导有关辅导他人的内容。这两步所包含的学习手册及学习指南都精炼地提取了与其同名的两本书的大纲和框架，并加增了许多与内容相关的思考问题，以使读者可以更好地反思所学内容。这两步也都是按照12周的课时进行编排的。谁可以带领小组训练？如果那个人灵命成熟并且可以信赖，那么我会先为他提供几点建议，之后他就可以按照课程的内容一步步地展开教学。我也不需要过多的投入和参与，但如果我并不确定那个人是否可以胜任带领小组的职责，我会邀请他参与到我所带领的 一个训练小组中，这样在训练的过程中，我就可以发掘出那些灵命成熟的领袖，并使他们代替我来带领训练小组。因为我知道，我虽然很期待那些有效且可信的圣经辅导材料可以注入到教会的主流中，但单凭我自己是完成不了这项任务的，因此需要发掘有带领潜力的同工。第三步，案例研究。通过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帮助训练小组的成员更为彻底地学习如何应对在教会环境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典型的辅导问题，如抑郁、婚姻冲突、网络色情成瘾、进食障碍等等。然而，我在许多期的训练中发现，如果只是一直教导他们 CCEF 的培训材料，那些训练小组中的成员仍旧可能会在遇到辅导问题的时候感到束手无策。这就好像是膝跳反射一样，当他们看到那些正在挣扎的人的时候，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们很快就会联系牧者或教会的专职辅导员，而不是根据自己所接受的训练去帮助那个人。他们总是不敢踏入到那些比较麻烦的辅导情境中，因此我们就需要带着他们走，使他们知道该如何把所学的内容、保罗·曲普在其书中所介绍的辅导方法、爱、了解、谈话与行动，应用在那些特定的辅导问题上。即使这样做无法彻底消除他们对于辅导的恐惧，但却可以鼓励他们，使他们更愿意并乐意涉入到他们亲友的问题情境中。训练的计划是怎样的？我们上一次的小组训练是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到今年的5月份结束。第一步，前12周，学习人如何改变材料，9月至11月。第二步，中12周，学习救赎主手中的器皿材料，1月至3月。第三步，6个案例分析，4月至6月。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参加小组训练，不是吗？是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他们各自的日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小组训练。对此，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应对的方法，以使我们在小组训练中所教导的信息不至于在教会中销声匿迹。我称这一策略为广撒网、主日课堂、成人主日学。我们大部分训练的材料都可以成为主日课堂、成人主日学的课堂教学内容。主日课堂的课程周期是一年，开放资源。在我们教会的图书馆中，会众可以购买那些我们所甄选出的优秀的圣经辅导资料。我们甚至也会把一些书籍或小册子的章节复印出来，分发给会众，以鼓励我们的会众去阅读这些优质的圣经辅导材料。门徒训练，我们鼓励教会的小组组长或一对一门徒训练员在他们的事工中使用我们的材料。举个例子，我们发现我们所使用的训练材料之一，爱德华·维尔奇所写的《十字路口》，对于那些一对一门徒训练员有巨大的益处，尤其是当他们在处理那些网络色情成瘾的年轻人的时候。举办特会，我们也会鼓励会众参与圣经辅导的特会，比如 CCEF 每年都会举办的特会。第二阶，针对一小群人的深度培训。 我们发现，当第一阶的培训结束的时候，会有三群不同的人出现。第一群人非常喜欢培训的材料及内容，并且想要更多有关圣经辅导的材料。第二群人似乎觉得他们已经掌握了圣经辅导的内涵，并能够将所学的原则和内容应用于其辅导实践中。而第三群人则开始考虑是否他们被呼召从事圣经辅导施工。总的来说，在第一阶培训结束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满足于所学的基础内容，而有一小部分的人仍觉得饥渴和急迫，想要获得更多有关圣经辅导的知识。这也就是我们称第二阶为深度培训的原因。在第二阶的培训中，我们的目标是将这一小部分饥渴慕义的人带到圣经辅导的水深之处。第二阶培训的核心内容是督导和技巧训练，通过辅导技巧的练习及督导，教导受训者如何合理地运用那些基础的辅导技巧，如聆听、询问、以心为导向的问题等。这个过程持续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辅导案例探讨会，在探讨会中，一名富有经验的圣经辅导员会全面且详细地呈现他所经手的一个辅导案例。这样的探讨会可以帮助受训者及其他辅导员加深其对圣经辅导的理解，并学习圣经辅导是如何在真实的生命中起作用的。救赎小组，我们期望可以发起更多的救赎小组。第三节，更加具体详尽的培训。在教会环境中，我们时常会遇到几种典型的辅导问题：抑郁、婚姻冲突、网络色情成瘾、进食障碍、自杀及教养问题等。在第三阶的培训中，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受训者更加深入且详尽地在这些问题上被装备。作为一间年轻的教会，教会中有许多的年轻人，我们有许多的信徒都有网络色情成瘾的问题，而如果教会中有受过第三阶培训的平信徒，尤其是受过针对网络色情成瘾的培训，他们就可以辅导和帮助那些网络色情成瘾的人。这对于教会的辅导执事，包括牧者和专职的圣经辅导员，将会是一种巨大的协助。因此，我们计划在明年春天组建一个针对此问题网络色情成瘾的培训班。第三阶培训的最终目标是，我们盼望教会可以拥有一批在常见辅导问题上，色情、进食障碍、婚姻冲突等，既有深见又有经验的信徒。这样的话，当教会出现此类问题的时候，这些人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第一反应机制。这些人可以分担教会牧者或专职辅导员的压力，主动且有效地辅导和帮助有需要的信徒。最终的目的，对于整个装备和培训的过程，我们有三个目标。一，使圣经辅导的观念成为教会的主流观念。二，更好的装备教会的信徒，使他们更多的参与到那些应对教会生活困难的场景中。三，最终建立一支圣经辅导团队，既有资深的辅导员，也有受过训练的平信徒，使他们可以协助教会的辅导执事进行展开辅导施工。